军队内部通知秘密流传开来，北京最怕的女人引来巨变，俄国高官又有一个人冇命，怀疑掌握重要秘密。川普发帖文贺高市祖庙，访问日本第一天会晤德人。中共购买菲律宾网军，破坏美菲关系。小行星近距离掠过地球，天文学家事后才发现。巴西总统破冰，卢拉和川普通话半个钟。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两岸新闻。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白热化，习近平身边蔡奇、彭丽媛突然传出出事的消息。与此同时，日本即将出现第一位女首相，这个意味着中共外部压力也在加剧。于朦胧案烧到的第一个中共高官就是蔡奇，通过海外自媒体传出的黑手是蔡奇的侄子，甚至是蔡奇私生子的传闻。分析人士早就指出，案件演变是政敌对蔡奇的政治诛杀，事件和四中全会有关。虽然蔡奇搏晒命地封杀对于朦胧的讨论，但顾此失彼，顾得呢头顾唔到嗰头。英国卫报上个礼拜四爆料，蔡奇卷入英国间谍网，从两个英国研究人员嗰度获取咗政治敏感信息，将两件事联系起嚟睇。有评论指出，显然四中全会之前，中共内部有人想整低蔡奇。蔡奇而家虽然喺中共常委里边排第五，但实际上佢系实权仅次于习近平嘅二号人物，号称九千岁。这个时候中共内部有哪个有这么大的能量鼓动海内外的媒体针对蔡奇呢？应该至少是前常委级别的，而且在英美的媒体界有巨大的能量的，会是哪个呢？不单止是蔡奇，一个最新的消息更加是将矛头指向彭丽媛，华夏自由党成员、时事评论员山东何夫在直播中爆料，华夏自由党在大陆的同志传给他一份军队内部的通知，通知是在胡锦涛和张友侠的授意下，由胡春华代表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小组和中央军委下发的。通知说，过去一年以来，何卫东、苗华、林向阳和彭丽媛四个人以小集团的形式结党操控军权，排除异己，发动了一场隐形的政变风暴，妄图散夺党和军队的领导权。通知甚至讲到，四个人里边的林向阳策划了一宗针对张友侠的意外事件，在一次军区视察中，他安排了可疑的安保漏洞，意图制造交通事故，好在张友侠警惕性高，化险为夷。通知最后将矛头指向彭丽媛，说他在四人帮里边扮演桥梁和润滑剂的角色，频繁出现在军队里边的高级场所，传递何卫东等人的密信，以文艺慰问为幌子，掩护他们的秘密聚会。通知说，何卫东、苗华、林向阳三个人已经招供，中央决策议事协调小组因为这样要求彭丽媛立即自动到决策议事协调小组讲明情况。大纪元分析认为，从措辞来看，这份通知不似是中共的正式文件，因为这样真实性存疑。但通知的内容竟然符合外界观察到的情况，例如通知里面听到何卫东试图打造效忠元首的忠诚卫队，而苗华的主要任务是在军里面散布言论，暗示军队那些老爷老军头应该退休的了，军队应该用新血统代替旧枷锁等等，这些都符合何卫东、苗华的身份职责。彭丽媛亦都早就传出，在习近平的指示下深度介入军队人事任命。这样看来，不排除这份通知是反习派系有意对外放风，释放一种对习近平的威胁信息，警告习，如果你不老老实实主动退位的话，彭丽媛就要同江青一样被定性为四人帮了。大纪元分析说，这个爆料里面反习势力借用四人帮这个政治符号，目的无非是要在舆论上先行定调，习近平不再是核心， 而是被清算的对象。中共内部激战，外部环境亦都唔系咁妙喎。观察人士话，高士祖苗胜算可以讲系中共嘅噩耗。资深政经学者吴家龙发文话，高士祖苗原来系安倍派嘅大将，代表日本亲共路线嘅石破茂落台。高士祖苗胜选，意味住安倍路线要卷土重来，而安倍路线基本上就系反共、右派、保守主义价值观。吴家龙话，喺2016年，川普第一次就任美国总统前夕，正是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成功地广服了川普，重新认识中共。川普真正意识到中共对第一岛链和西太平洋的威胁，就这样在地缘政治方面转向应对中共扩张。高士祖苗当选，并不是影响力仅仅限于日本的孤立事件。吴家龙分析指，川普 2.0 在美国发动保守主义浪潮回归，这个浪潮不会只是川普这一任的，接下来的十年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会带动日本，然后带动台湾和南韩，还有欧洲也是一样，左派会衰退，全世界正在向右转态。高士祖苗的当选代表日本在亚洲这边开了第一枪，重新拥抱保守主义，回到右派的反共的路线来。高士祖苗被形容为北京最怕最怕的女人，接下来外部环境的变化会不会同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交互起作用呢？加速中共跨台，各界都在拭目以待。最近的一个观察窗口应该就是10月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观众和听众朋友，你们怎样看蔡奇成为政治追击对象呢？你认为这个是不是反习派做的？你认为高士祖苗就任首相之后会坚持反共护台路线吗？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在问，什么产品值得信赖呢？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个不是普通的推荐，而是信念的支持。比如健康520的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和平衡，难怪越来越多人都关注它了。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俄罗斯高层官员这段时间连续出事，就在4号，曾经主掌克里姆林宫宣传的列昂捷夫从莫斯科的公寓阳台坠落。英国媒体《太阳报》6号报道，警方正在调查这宗事件是不是属于意外。87岁的列昂捷夫并不是一般的旧苏联官僚，几十年来他掌管的真理报除了是共产党的后事之外，也是苏联最具影响力的媒体机器之一。据报道，即使苏联解体之后，列昂捷夫仍然掌权，因为这样大家普遍认为他知道党内几十亿美金的资金藏匿在哪里。俄罗斯流亡海外的记者马尔金认为，这个又是一宗离奇的案件。马尔金表示，他认识列昂捷夫，列昂捷夫给人的印象是地下富豪，知道很多关于党内资金的去向，其中真理报就是苏联共产党最赚钱的机构。俄罗斯精英曾不断出事，例如9月圣彼得堡前交通局长费多托夫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的五星酒店外离世。费多托夫和俄国前交通部长史塔洛沃伊有关，而史塔洛沃伊7月份被普京开除之后，几个钟之内就被宣布走上了绝路。有消息说他生前恐怕受到酷刑，甚至可能是被谋害的。案件引发很多的猜测。日本共同社报道，高士祖苗很可能在临时国会中被选为新首相，就任之后将立即面临重大的外交考验，能不能够同美国总统川普建立互信关系，并且加强日美同盟，将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相关人士透露，川普预计27号到29号访问日本，按计划 他会在28号和日本新首相举行领袖会谈，双方会讨论如何应对不断扩张海权的中共和持续开发核武和导弹的北韩，亦会确认日美的基本政策。外界猜测高市早苗或者会向川普求助，解决北韩绑架日本人的问题。日本政府还会在川普访日期间安排他和绑架受害者的家属会面。报道指出，27号川普将会会晤德仁，28号将会去神奈川县的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向驻日美军官兵发表演讲。川普在第一次总统任期的2019年5月份访问日本的时候，曾经和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一起访问了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川普已经在6号透过他的个人社交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发帖文祝贺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第29任总裁。川普在帖文里面表示，高市早苗是一位备受尊敬、拥有卓越智慧和坚强力量的人，这个对伟大的日本人民来讲是极好的消息，恭喜大家。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改变前任总统亲共的路线，转态联合美国对抗中共。中共因为这样试图通过菲律宾的企业招揽网军，用资讯战削弱小马可斯政府的执政能力，破坏美菲关系。据路透社报道，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雇用菲律宾的英菲尼特斯行销顾问公司 Infinitus Marketing Solutions 经营虚假社媒账号，抹黑美国，贬低美菲同盟，并且对菲律宾输出偏向中共的内容。路透社调查发现，英菲尼特斯公司接受中共资金，用假账号放大菲律宾写手制作的反美文章，其中部分写手亦都收受中共的资金，例如这个公司的假账号之一叫做文心，他时常称赞中共，为中共海警辩护，建议菲律宾停止同中共对抗。文心还例行分享了中共使馆的贴文。这个公司创立的媒体平台你好马尼拉 Ni hao Manila 还发影片鼓吹中共海军技术，批评美菲安全合作。2024年公司一份报告显示，时任众议员巴贝斯推动立法加强菲律宾保护海洋资源，英菲尼特斯公司因为这样开始利用网军攻击巴贝斯议员。巴贝斯的 Facebook 上面出现大量未经查证的犯罪指控。巴贝斯认为这些留言的目的是影响菲律宾人的投票意向。路透社在获得英菲尼特斯的文件里面附有2023年8月合约，内容显示中共大使馆交给英菲尼特斯公司的任务包括在 Facebook 和 X 等社交平台引导公众舆论，公司需要定期向中共使馆报告工作进展。在天文学家毫无察觉之下，小行星 2025TF 12号掠过地球的时候，距离地球表面仅是428公里，相当于国际太空站的高度，人类疑似是不知不觉地躲过了一次撞击的危机。据生活科学 Life Science 网站报道，这个小行星直径大约是1到3米，在南极洲上空近距离掠过地球。几个钟之后，天文学家从卡特琳娜巡天系统 Catalina Sky Survey 的观测数据里面才发现它的存在。现在这个小行星已经正式被命名为 2025TF， 一个小行星要被认为具有潜在危险，它的直径必须至少达到140米。 2025TF 的尺寸太过小，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它直到掠过地球后才被侦测到。 2025TF 对地球不会构成严重威胁。 NASA 近地天体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它预计要到2087年4月才会再次飞掠地球。 巴西总统卢拉6号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呼吁美方取消对巴西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是两个人第一次正式会谈。巴西总统府发声明表示，卢拉和川普通话30分钟，气氛友好，两个人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建立了直接联系的渠道。卢拉在通话中请求川普取消对巴西的关税以及对巴西官员的制裁。巴西总统府表示，卢拉还对川普提出这个月在马来西亚的东盟高峰会上边见面，再次邀请川普出席11月在贝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峰会。卢拉还表示愿意去美国访问，因为卢拉政府对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实施政治迫害，川普政府7月对巴西加征 50% 的高关税，并且制裁巴西最高法院法官等高官。川普和卢拉在多边主义、国际贸易以及气候变迁等议题上都持相反的立场。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